信仰与实践。在公元383年，在中国发生了一次很出名的战争，一次战役叫做淝水之战。这次的战役呢，对中国的文化有些影响哦。大家看见上面的五个成语，大家都非常熟悉哈，东山再起、头边断流等等五个成语，都是从这次战役当中发展出来的。那这次的战役呢，参战的双方，一个叫做前秦帝国，一个叫做东晋帝国，兵力悬殊。前秦帝国有80万人、号称80万，起码有30万是前锋部队。那东晋帝国只有8万人，但是结果出人意外，东晋帝国打赢了。这是出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。那这次的战役呢，也非常的有趣，因为当时他们就在淝水这个地方相遇了。淝水是东西啊，是南北走向啊，所以一边东边一边西边，西边的就是前秦帝国，东边的就是东晋帝国，他们就隔河相遇，各不相让。那怎么打呢？后来东晋帝国的指挥员叫做谢玄，就对前秦帝国的指挥员说，你能不能够退后一点，挪点地方给我渡河，我就跟你决一死战。前秦帝国的指挥员叫做苻坚，他一想，他觉得这个划算，他觉得我退一退，等你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怎么样，我就半渡而击啊，就是说啊，一种打法哈，等你渡河渡到一半，等你队伍混乱的时候我就打你啊，这是一种不错的打法。但是他忘了另外一个战术上面的大忌哈，就是提前退却，非常的危险。除非你有严格的训练，否则提前退却是很容易出乱子的。果不其然，他的队伍向后退的时候，后面的那些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哈，就觉得那些人就退回来了哈，是不是打败仗了？结果还有一个人就喊了一声，秦国打败啦，糟糕了，队伍一下子就崩溃，那些人掉转头来哈，撒腿就跑。这个东晋帝国赶紧就渡河，就去追击哈，就是这幅图画了，就去追击他。哎呀，他们那个前秦帝国啊，那些人啊，都恨爹妈少生了2条腿啊，就拼命的跑，拼命的跑，跑着跑着，好像那个风的声音，风声哈，或者鹤叫的声音，鹤唳，都是人家的追兵来到哈，风声鹤唳，这个成语就这么来的。结果秦国就打输了哈，打输了，对中国历史影响也很大，因为当时正是大分裂时期，结果这个分裂就进行下去。那说回来了，这场战前秦帝国在战术上面有所失误，其实战略上也有失误，因为这场仗他根本就不应该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那之前他刚刚灭了几个小国啊，当时是大分裂嘛，北方统一了哈，他灭了几个小国，什么前燕啦、代国啦啊，那几个，那他的民族呢，还有啊不同的组成哈，有氐族，有羌族，有一部分匈奴人，还有一部分汉人啊，他们就是几个国家合并了以后啊，还有鲜卑人哈，他们合并了以后还没有机会融合，他需要休整一下。战前这个苻坚的太太，他的儿子，他的大臣纷纷都劝他，你不要打这一仗， 他不听，结果就打输了。他需要做什么呢？他需要花一些时间让这个国家休整，还有政治上面、民族上面整合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，整合是十分必要，不容易做到，而且这是一个智慧。那我们基督徒也面临同样的问题，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实践如何整合呢？啊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信奉天上的道理，主耶稣降世为人，救赎了我们，洗清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因此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出来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这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如何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来呢？这中间就要需要我们来整合。那今天刚才念的经文就给我们一个教导，看看我们如何把我们的信仰和实践给整合起来啊！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。正谈论的时候，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啊，和他们同行，他们的眼睛迷糊，认不出他来。耶稣来了他都认不出，这是有问题哈。耶稣来他都认不出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，非但认不出，他们还脸上还带着愁容。要是我们耶稣来了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，对不对？他脸上还带着愁容，那这里啦，我们就要开始看看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。那两个门徒啊，他就是耶稣问他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回答，他认不出耶稣嘛，他就跟耶稣说，描述耶稣，他说他是个先知，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。你看他对耶稣是怎么样啊？他对耶稣的职分还是有认识的，他知道耶稣是一个先知，而且他有大能，他不是没有知识，他知道耶稣是这样的人啊，是先知，是从神而来的先知，而且他说话有大能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，就是他。你看他又有另外一个认识，就是他对弥赛亚的盼望也很正确啊，就是他们以犹太人的文化，他们知道有一个弥赛亚会来救他们以色列国啊，他是这样的认识。但是他还是忧忧愁愁哦啊。我们再来总结一下，有知识有盼望啊，这是我们都有知识有盼望哈。然后他呢，脸上带着愁容，活不出基督的样式出来哈，忧忧愁愁，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。那为什么这样呢？哦，我们再回看一下第十三节，他们当时是什么？他们是离开耶路撒冷，往以马忤斯那里去了。耶路撒冷当时是信仰的中心，离开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离开信仰的中心到外面去了哈。他们的信仰是在走下坡路，就是说他们虽然有知识有盼望，但是他们的信仰在走下坡路，而且他们活不出基督的荣美出来啊！这就是说为什么要整合了。这个字大家看见过吗？谁认识这个字？当中要是有医生就会举手哈，我们的医生没有来，但是你可以猜哈，你可以猜得到。你看哈 ，pneumon， 哎，大家现在很熟悉这个哈，肺嘛哈 ，pneumon 啊，然后有一个 silicon， 就 silicon 是硅，然后最后那个 cyst， 就不是好东西了哈，是什么炎症之类的哈。啊，这个字我在 Google 上面查最长的字，就查了这个字哈，45个字母。哎呦，背下来真是费脑筋啊，我感谢神我不用去背它啊，我估计应该是西非哈。这是最长的字吗？不是。这不是最长的字哈，最长的字是什么？哦，有人说是这个字，六个字母 ,smiles, 这个不是最长是吧？但是有人说它最长是因为哦，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中间隔了一里这么长哈，所以它最长。啊，你看我们有两个概念哈，一个就是这个字真的很长，长到我都不想去背它了，还有一个就是概念上面最长。那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，世界上最长的距离是哪里啊？宇宙的距离哈，从这边宇宙的这个边缘到那个边缘，我们现在能够观测到的920亿光年啊，这个数字超出我们的想象哈，这是物理上面 physically 最长哈，概念上面最长的就是这个，从我们的脑袋到我们的心，我们理解了，我们有信仰啊，我们知道有一些知识，像那两个门徒那样哈，有知识有盼望，活不出来，忧忧愁愁。啊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整合，不整合我们就这样子了哈。那好，下面我们来讲如何整合了。整合的过程是这样子哈，客观的存在，然后要变成主观的经历，然后带出行动。客观的存在就是说神的话语，还有耶稣基督这个人，他是个历史人物，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他也是一个历史的事件，这是客观的存在。然后呢，这个跟门徒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哈，所以要变成主观的经历啊。我们先来看客观的存在啊，于是27节这里就讲了哈，耶稣看见他们都认不出来，就给他讲主日学了啊，就一边走一边就跟他讲哈，讲主日学了，从摩西和众先知讲起，凡经上指着他自己的话都给他讲清楚了。讲完他们还没有明白哈，还没有认出来嘛，到了最后拨饼的时候才认出来。所以这个时候客观的存在就是把知识放在一个人的头脑里面，这就是客观的存在。那主观的经历又如何呢？这两个门徒他的主观的经历是如何得到，他们又产生了什么效果？我们来看主观的经历，他们的眼睛明亮了，这才认出他来，然后耶稣就不见了。他们彼此说，我在路上，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啊，我们要注意几个词哈，一个就是认出他来。哎，这个时候拨饼的时候他就能够认出他来，他哦，这就是耶稣了，这是认出他来。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心里火热。我们经历到耶稣以后，我们非但我们明白很多问题很多道理，我们的心里面是火热的哈。好，回到这里，主观的经历呢就是认出火热，然后一旦有了主观经历以后，那就能带出行动了。33节这里说，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，正遇见11使徒和他的同人聚集在一起。你看他这里说立时起身，原来他还劝耶稣啊，你们不要走啦，在这里过夜吧，啊， 舍不得他走了，想多学点主义学哈，你就要他们要耶稣住下来，他们也准备在那里过夜。但是呢，他有了这个主观经历以后，他马上反应啊，这是我们这个整合以后会产生的一个效果。而且这里还要注意，回耶路撒冷，刚才说了哈，耶路撒冷是信仰的中心，他们现在又回去了，回到信仰的中心里面去。而且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啊，当时是晚上啊，本来他们就晚上就不准备再走了哈，本来就要休息一下，因为走夜路了，当时是有危险的，当时的人口没有这么稠密哈，可能还有一些野兽，而且当时是没有灯的，走夜路有一定危险，不容易。但是他们不管，马上起身就回到耶路撒冷去。你看啊，客观的存在变成主观经历以后，就产生行动，这就是整合的过程。但是如何整合呢？整合它的背后，它的那个原理是什么呢？那就给大家看一看哈。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支撑点哈，我们知道要支撑起一个物体要三个点哈，三点成一面，这才能够支撑起来。像这个架子也有三个角哈，要三点，这三点都不能缺。第一，那就是经文；第二，是经脉；第三，是经历。经文就是神的话语啦，啊，耶稣就跟他们讲神的话语啊，讲主日学，这就是经文。经脉了，就是前后的联系啊，耶稣跟他们怎么讲啊？从摩西众先知那里讲起，一直讲到他啊，中间有很多的联系。我们读圣经也要融会贯通哈，光是读经文是不够的，要把整本圣经读懂。但是这都不够，为什么？因为两个点只成一条线，还不能够支撑起哈，要有第三个，就是经历。而且这个经历了，我们也知道，像这个三角形，我们最好最稳固的就是等边三角形，是吧？要是经历这一块很短很少，那个经历就靠在那条线上就站不稳的。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哈。我2005年的时候，我就第一次就去读神学院啊。我当时去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圣经也读了一部分啊，然后呢，经脉了好像也知道一些。我当时还在教会教主一些啊，然后我就去读神学院，但是我的经历不够，结果啊，神就很有恩典啊，他就教导我，他就出现一个，我家就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，大到一个地步，我都站不稳啊，我就倒下了，因为我的经历太小啊，太少，站不稳。所以你看哈，这个经历十分的重要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整合，为什么知道整合的原理，也知道如何来整合。那我们这个三角形把它放大一点，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三方面都能够平衡的发展呢？那经文，那当然就是熟读圣经，是吧？多点去读，把这个神的话语读通啊，就读回来哈、啊，就这个把它读，就多点读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这个经脉就没那么容易了哈。你读了以后还不行，你还要融会贯通，这个 verse 跟那个 verse 之间有些什么联系，这个 chapter 跟那个 chapter 有什么联系，这本书跟那本书有什么联系哈，它都有关联的，你要把它读懂，那这个就更难了哈。更难的就是经历，那就是读通，读通就不容易了。所以读熟 读懂读通。啊，这里我要给 credit 这个吴永徐博士，这是台湾的一个牧师，而且他也是个博士。读熟是怎么读啦？那就像这个小孩子这样拿着书拼命读就可以了。我们知道有些人他没有时间去读，一天几分钟都没有，就没有读经，那个读熟，只要读熟都做不到，那就无从说起了，是吧？所以读熟一定要做。然后读懂，那就是把每一像这个图这样把一小片一小片拼凑起来，对整本圣经有个整全的理解。当你读懂了以后，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，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，那就是我怎么行出来的啊？我好像看了，我也懂了，我如何行出这个神的话语所教导的那个，我如何行出来，这是每个人都在问的。于是这个时候我们都会面临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读通，如何来读通，这是整合最难的一部分，最关键一部分，也是不得不做的一部分。刚才那个故事不是讲了吗？不整合是不行的，而整合是一个智慧，也是最困难的部分。那我们下面就讲如何读通。读通呢，有几个因素，有几个元素是必不可缺的。一个就是神的恩典。那必须说哈，我们其实一切都来源于神。我们得救，那是因为主耶稣救了我们，是吧？我们成圣，那也是主耶稣给我们力量，帮我们克服困难，帮我们克服我们身上的弱点啊，帮助我们成圣也是靠主耶稣。这个神的恩典呢，它有很多种形式。有时候啦，神真的是一拍你脑袋，哎，你就明了哈。但是这个也有，但是比较少。很多情况下，神的恩典的来临，它是用某种形式来到。比如说，有些人经历很大的难处，难到一个地步，他就开始思考天上的事，他就能够读通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难处，难到一个地步，他跟我说，他现在都希望主耶稣现在就回来。他难到这么一个地步，所以他就读通了啊。所以那我还有认识好几个人，他都是这样，他自己就是已经没有了感觉了哈，就是好像虽然也知道有神有救恩，但是他自己已经没有了这种热情，也没有了感觉。但是他生命里面有一些部分，有一些事件需要他不得不来到神的面前的。我认识过好几个这样的人哈，这种就是神的恩典，他必须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没有其他办法，这是神的恩典啊。但是这个是可遇不可求，我们有些人也不一定哈，就是有这么大的恩典。那这个时候第二个就是圣灵的光照，圣灵也会光照我们，也会帮助我们。这个过程哈，就没有神的恩典，有时候就真的一瞬间，哎，一拍你脑袋啊，你就忽然间明了哈。我自己也是经历了一个哈，神突然间就给我很大的难处，而且也给我另外一个机会，让我经历到它，然后我就不一样了。那圣灵的光照了，它比较慢一些，它比较慢一些，就是一点一点。那我记得上次讲到的时候，就跟大家讲过，每天十分钟灵修，大家有没有做啊？假如你每天十分钟有灵修，你有做的话，那么圣灵给你的光照的机会就大很多了。每天你都有灵修的时间，你都祷告，你都求神，你还记得吗？两个祷告，一个就是那一天那些经文就是祷告的灵粮啊，第二个就是对付老我啊。假如大家没有听的，请你去听 十月十九号的讲道、啊、就是讲这个。那圣灵的光照也是神的作为、啊、也是我们自己要做一部分。那还有第三个，这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的努力。我们要去努力啊，我们不能等神来拍我的脑袋、啊、也不能、坐在那里等圣灵光照，我们要自己做一些事情。我们要怎么努力啦？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，我们一般人哈、都有一些叫做什么，叫做撒旦的引垒啊，每个人都有啊，你生命里面一定有的。有些人他就是啊，特别的对某件事特别放不开啊，就是有苦毒，有一件事情他特别放不开啊，那个就是他的引垒。有些人就不能原谅某一个人啊，我就不能原谅他啊，想起他我就不舒服，那个这就是他的引垒。那有些人他就特别害怕某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我就不敢做啊，别的事情我都还好说，我都可以去做，可以试试一下。一提到这件事情他就不敢去做。假如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就是他的引垒啊。所以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引垒，而且我们要挑一个最大的引垒，我们要想办法去攻破这个引垒。我之前认识一个人，他自己已经家里面还是比较富裕了，但是他觉得还不够，他还要去多打一份工、啊、原来教会的，我原来以前的教会，还多打一份工，打两份工，哎呀，那就很忙了，是吧？忙得不得了。然后呢，他还常常说，哎呀，我要如何如何提高我自己，我要做什么，我怎么才能够啊感受到神的同在了，等等等等，就在探讨那些。但是非常明显的就是，你家里面也不缺钱，你还打两份工，那你就肯定就没有时间了，其他就谈不上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挑最大的引垒。最大的引垒是什么呢？我们自己都知道的哈。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引垒，但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它，我们容许它的存在，然后我们去攻一些小一点的引垒。这个时候我们信仰的整合就卡在那里了。那所以这个整合哈、啊，这个是一个不容易讲清楚的事情、啊、有时候可以这样说哈、啊，叫做只可意会不可言全，但是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生活的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哈、啊。我自己就有一个很好的经历跟大家分享，那就是游冬泳啊。你不要看着我啊，我现在没有不敢去游了哈、啊，那是年轻的时候哈、啊，我读大学的时候。啊，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啊，我知道我现在有台湾的朋友哈，台湾也有中山大学，广州中山大学了，没有那么冷哈，冬天不下雪，啊，我也没有这么潇洒，这么跳进去哈。冬天还是比较冷，因为南方没有暖气的嘛，都是啊，也没有热水，要洗热水澡了。要去买热水的哈，一个桶不够，我自己一个桶，借同学一个桶，然后到热水房去，一分钱买一桶热水，两分钱两桶热水，两桶热水就可以洗一个澡啊。但是游泳池是没有热水的哈，啊，去了游泳池那里，那些人就说啊，你不要跳下去啊，你的运动主要不在水里哈，是在岸上，然后呢就叫你什么。啊，杠铃啦、啊，什么单杠、双杠啦、啊，在那弄一通，然后就到了这部分了哈。然后你就衣服脱下来，穿上游泳裤。哎呀，这个时候的这个心情不好受哈。那个风，露天的嘛，那个风吹过来呀、啊，瑟瑟发抖哈。我哪有这么潇洒？我就像一冬瓜一样就跳进去啊，咬着牙就跳下去。 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跳下去怎么样吗？一跳下去，浑身都发麻的，冻的你都没有感觉，不觉得冻，只觉得很麻。哦，一下子就缓过来了啊，就开始游泳。不能游很久，大概200米左右，你就开始觉得冷。等你真正觉得冷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起来了。否则你的嘴唇会发紫的，因为你体温下降，这个时候就起来，然后去冲水哈，没有，还记得吗？没有热水，冲凉水，那个凉水一冲下来，我告诉大家是暖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下面的水比这自来水还要冷嘛哈，然后就洗完以后，赶紧穿上衣服，我告诉大家。当天剩下的时间你都非常的舒服，因为那个热啊从里面发出来，整天都很舒服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整合，我告诉大家，你要是一咬牙把那个最大的营垒给攻破了，你会有这种感觉。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面对我们不想面对的问题，我们能不能一咬牙就把这个营垒给攻破了，然后你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，然后你就能够像刚才那个门徒这样心里火热哈，那种感觉就出来了，然后你的生命就上升了一个阶段。弟兄姐妹们啊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，我们必须整合，而且如何整合，读熟、读懂、读通，而且挑战大家找一个最大的营垒。你明知道这个你必须做的，但是你不敢去做，你试试看，然后能不能感受到这种心里火热的这种感觉哈，我就跟大家分享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信仰上面能够把信仰跟实践整合起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感谢你，你赐下话语，也赐下榜样，看见两个门徒他们整合的过程。他们虽然开始知道耶稣基督，但是他们看不见也感受不到，但是感谢神，他们在经历了以后，他们就能够心里面火热，而且马上有行动。主，就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，在现今这个社会，当我们面临很多问题，当我们面临社会议题，面临疫情的议题的时候，我们也有很多的营垒需要我们去整合，需要我们去攻破。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信仰和实践整合起来，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